同性恋是罪吗？
同性恋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
如果有弟兄姐妹向我出柜，我应该怎样回应呢？
作为教牧同工，如何关怀同性倾向的弟兄姊妹与他们同行呢？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同性恋二》。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又开始良友圣经学院的关怀事工这个课程了。那这个课程呢，我们进到同性恋二，就是第二集的课程。今天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嘉宾老师主持人陈兰老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那今天呢，第二课呢，我们有一个题目，就是也是陈兰老师所定的，有根可循。哎，这个题目非常特别啊。那么我首先呢，就想到关于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呢，就是很多人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不知道陈兰老师怎么看啊？就是我们觉得同性恋者多多少少应该从外表就看得出，这个人是同性恋，他的衣着啊，他的那个动作啊，讲话的语气啊，都有点特别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不能在外面看这个人他是否是同性恋者。
哦，外表看不出来。
我觉得看不出来。我这样吧，如果有些女生她不喜欢运动，打扮比较中性的啊，不喜欢穿裙子啊，破素啊，不化妆啊，短头发，但是他们都不是同性恋者。
哦，就是这个女的，如果她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像男的，我们就说中性啊，她也不一定是同性恋者。
对，有些男生他说话比较温柔，也不是同性恋者。男生不喜欢运动，也不一定是同性恋者。我们不能单从外表知道他的性倾向。
那陈兰老师，你有没有就是跟一些年轻人接触的时候遇见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是个有一些我觉得比较尴尬的，我都跟中学生的团契分享的时候，有一次呢，当那个主席他介绍我了是谁是谁呢，然后就说这个主题是同性恋。当时的团契是中学生，他们马上就说，哎，你是不是同志，他是不是这样的。
就说自己的同学。
旁边的同学，
旁边
的团契的弟兄姐妹。
你是同性恋的这样子啊。
对对对。那其实这样的不好了。为什么不好？我知道他们都是开玩笑。但是我相信没有人知道在团契当中是不是真的没有同性恋者。万一在开玩笑的时候，刚巧有一个同学他正在性倾向方面有很大的挣扎。如果同学们在开玩笑，就很容易造成一个伤害他。
对，他会觉得很尴尬。
很尴尬。也可能当中有人对自己的性倾向有困惑。怀疑自己的同性恋。
就是他自己还没确定，但是有点困惑不舒服的感觉。
对对，怀疑。如果有人去取笑他的，他就好像在无形中，让他自己认定自己真的是同性恋者。因为自己是否一个同性恋者，其实也经过一段长的时间来认识自己，来
探索啊，认识。
对的，又长时间来看自己，然后来一个决定。如果旁边有人这样的说的话，可能他在模糊的时候在无形中好像是，我真的是同性恋的。我知道同性恋这个群体，有很多人不认识，很好奇。所以呢，有些时候我在讲座啊，在教学的时候呢，有很多人都问很多的问题的。
问很多问题，肯定呢。你遇到过最多问的问题是哪些问题呢？
就是这个同性恋是先天或者是后天。
啊，对，先天后天这个看法很不一样啊。那你怎么回答呢？
我可以有一些资料给你的。越来越多学者 他们不会在同性恋是先天后天这样的两分来讨论。
哦，没有这样分了，
没有这样讨论，这就是一定是先天，一定不是先天，不会这样的讨论的。因为呢，没有一个决定性的研究说同性恋是先天，也没有单一的因素影响性倾向的形成。那一个人的性倾向呢，发展成为异性恋、同性恋的原因，科学家是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的。有一些后天的因素比较多的情况，就是包括婴孩到儿童成长与父母的亲爱关系，同辈朋友的关系有什么困扰啊、创伤啊，是否受过那个侵犯啊、欺凌啊，对性关系的界限认识啊、性格等等呢。尽管呢有一些科学家的研究，他在那个遗传基因，
遗传基因，
基因还
就是父母亲遗传下来的，
遗传下来的基因，还有那个
荷尔蒙，
荷尔蒙成长过程，社会跟文化对性倾向有可能的影响，但是却没有发现任何的研究结果能让科学家来断定性倾向是有某个或者某些因素所决定的。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听说有的人认为啊，如果这个性倾向是先天的话呢，就改不了的了，先天生下来就这样，那不能改啊。如果后天的话呢，他们就觉得，哎，这个可以改啊，因为是后天形成的，那你的家庭会影响你，给他换一个生活的环境呢，这个性倾向就会改变过来了啊。原来现在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的是吧？没有这个方法啊。
那你提到改变，我往后会再来说改变这个话题。但是在那个先天后天呢，我在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同性恋先天或后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互动的。在那个科学家其实没有一致的那个结论，那个后天先天其实有个那个因素，那个复杂的因素的互动。
是是是，好，那这个非常重要。先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原来先天后天是互动的因素，不是一刀切的说啊，这个是先天，这个叫后天，
不
能这么说。
不会的，不会这样说的。
好，那陈兰老师，我想再问问，刚才你提到过很多次性倾向这三个字，其实上一次我们也有提到过，能不能回到这个最基本，到底这个性倾向指的是什么呢？
那性倾向呢，就是人在情感和性欲这两方面有明显和特殊的，
就是明显和持续的
受某一个性别或者是某一个形式所吸引。
哦，情感和性欲两方面很明显的受到持续性的某一个性别或者是某一个形式所吸引。明白。
那有些人觉得同性恋是先天的，因为这个真的是他自己的感觉吗？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分享一个个案。请不要单单的从一两个个案来断定同性恋这个成因。科学家没有一致的结论来断定成因的。人对同性恋的成因是很好奇，我只想给大家多一点了解，当有机会同性的时候可以了解对方体谅对方的行程，帮助他们来找那个人生出路。第一个个案呢，就是有一位男生，他确认自己的性倾向是在中学的时候。他对一位男的体育老师特别的有好感。他外表很
强壮啊，
强壮的
哈，
有男子气概的，
很有肌肉的那种。
对，深深这个人呢、啊，这个男生呢，深深感受到这个体育老师很有吸引力，对他来讲。还有就是他对这个老师有幻想，
哎，这个其实一个男生，一个中学生，他喜欢这个男性的老师，甚至仰慕他，这个也是很普通的事情。
嗯、
但是刚才你提到，就有性的那个倾向的吸引，能不能多点说说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嗯，
那性倾向就是人在情感和性欲这两方面有冥想和持续的在受某一种的性别或者是受某一个形式所吸引、
嗯、
有些人觉得同性恋是先天的，因为这是他的感觉嘛、
嗯、
他们大部分都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可以分享一个个案，但请不要单从一个个案来断定同性恋的成因、
嗯、
科学家是没有一致的结论的。人是很有那个好奇感的，我只想给大家多了解一点，对以后大家同性是有帮助的。这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女生，我叫她小芬吧。她在中一的时候呢，她有一次喜欢女生啊，她看中了一个女同学，多次就向这一位女同学表白，但是对方就跟她说了啊，我没有这个亲爱感、
嗯、
我对你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朋友来了。
嗯嗯。
就是这样的，这个小芬呢开始留意自己的情感了。
嗯。
她有想过自己喜欢男生的吗？
嗯。
这一次喜欢女生可能就是这个感觉好像就是例外吧。
嗯。
但是现实就是这个她对女生的吸引力一个接一个出现了。啊，小芬无法否定他自己，这个性倾向是真的啊。那女孩子呢，从来都不会抗拒与小芬做朋友，牵牵手啊，有一些拥抱啊，啊。但是当小芬向他们来表白了，对方都会说啊，不好意思。我是不是不喜欢你？但是我跟你之间都是普通的朋友，那、
嗯、
没有别的。那这个小芬呢，她慢慢呢就明白了，对女生来说这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但偏偏自己呢，就好像是很陶醉在这个亲密感，在这个感觉当中，心里面就是产生一种超过友谊的感情了，就慢慢的他就认同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了。
嗯，所以小芬也是在情感和情欲两方面呢有明显的持续性的对一个同性的那种吸引那种感觉。
是的，
嗯，所以就是有同性恋的这个性倾向了。
嗯，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就是发现我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啊，我就对同性的人有一种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情感啊跟那个性欲方面有一种吸引，那这种的倾向能不能改变的呢？
嗯，答案就是可以和不可以。
怎么可以不可以呢？请你详细的说说。
那就要视乎你从那一个角度来看了。
啊，
如果当事人愿意接受辅导心理学家之内的帮助，这一定是他们自己自愿决定呢、
嗯、
帮助他们了解自我成长的经历和如何影响今天的他，对他们怎么样理解同性的情况啊，减少一些同性吸引这方面是有帮助的，但是100%改变呢是不能保证的。这是说同性吸引也不是可以完全的消失。
嗯，就是陈兰老师你说的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人他自己是自愿的，自愿愿意接受改变，那么多多少少呢一些心理学家或者辅导员呢都会帮助他有一些改变过来，但是呢你也说到其实这种性倾向呢这个倾向不是100%可以完全改变的，他会还是会留在这个人的那个情感里头的。
我想说就是我不可以保证，
不可以保证，
真是不可以保证，因为在一些经验方面都让我知道这个同性吸引其实不可以完全的消失。我觉得应该不要把这个消灭同性吸引为一个人生的目标。因为当事人还有身边的人越重视消灭这个同性吸引这个倾向呢， 生命的成败得失都被这个目标控制了。当看不见自己想要的改变，就会沮丧。既然改不了了，倒不如我就进入这个同性恋的生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很明白有些当事人呢，他们很想改变自己的性倾向。我听过一个女同志，她说同志路对她来说是很难走的。她想有改变，那么可以说改变就是重新整理人生了。
对
啊，探讨那梳理自己的这个成长的问题，过往的自卑啊，怎么样来影响自己的自我形象啊，学习要同跟那个同性相处啊，建立有一些界限，建立健康的同性关系。这个同性吸引在某一个程度上慢慢的出现减少。我不是说每一个人的情况是一模一样，我说的是同性吸引这件事是要从整体整个人的生命来看，不是说有什么的方法可以单单把这个同性吸引挪走的。
就是说这个陈兰老师，你的看法就是同性恋这个倾向把它完全挪走，这个不能，这个想法不能高过这个人的人生目标，整个人生目标，对不对？应该看重人生的目标过于把同性恋倾向挪走，不然的话呢，就会让这个人会出现很多沮丧啊，因为好像那个倾向挪不走啊，
做不了就什么都没了。
对啊，然后呢，甚至出现一个所谓破罐破摔，反正我都改不了了，就一直的坏下去吧，错下去吧。那这样呢，对这个人的成长反而是不美不好。
我是这样的想法的。
明白明白。那么在如果基督徒就是看从一个属灵的方面，就是从上帝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上帝应该他是全能的主啊，为什么他不会把那个同性恋的倾向完全挪走呢，把它改变呢？
我想你的意思就是说求上帝这个神迹了哈，
把它挪走啊，
神就把那个倾向那个挪走，去改变当事人的性倾向
啊。
有一次我在教学的时候分享了一个同性恋的见证，他怎么样来胜过同性吸引的挣扎啊？当我教学完了以后呢，有一个朋友过来问我，他说，当听到这个当事人的见证，很努力的在这个性倾向方面挣扎了，追求圣洁，他就问我了，神是全能的吗？为什么不求上帝的神迹把这个同性吸引挪走呢？
对啊，
我相信这个信徒跟很多人甚至当事人一样的都会希望有那个神迹。上帝是全能的，祈求他神迹不是不可以。但是这种祈求神迹的心态背后有什么动机？会不会是担心错过任何一个方法求上帝消灭这个同性吸引，就宁愿多做一点也不敢不做的心态呢？好像就是祈祷多了上帝就会做工了，祈祷就成为索取那个上帝做神迹这个途径，
就有点好像勉强上帝非要做一个神迹出来。
对，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放弃我们。难度没有神迹就是上帝放弃人吗？不会吧，这当然不是。那福音书记载呢，耶稣有一时候呢，他会用神迹来介入这个人的生命。
对，
有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做。
对，
那最关键就是耶稣他没有给自己的用神迹来改变他上十字架。他还是被人在十字架的钉死，那来完成这个救恩。
所以陈兰老师，你的重点就是说，神有他的主权，有时候他要做一些真的是很奇奇怪怪的神迹啊，让我们看见。有时候他好像什么都不做，就让这个事情呢很自然的发生就对了。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知道，上帝他有主权，那我们就不能勉强上帝非要把一个人的性倾向改变过来，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那我还有说，就是性倾向是否可以改变呢？ 又看你怎么样来看改变。
嗯，怎么说呢？
嗯，我有说一个故事了吧？
好，
是真的。美霞吧，她叫美霞，一位女的同性恋者。
嗯，
啊，她决定改变生活方式，不过那个同性恋生活，但是呢，她还对同性有感觉。
嗯，有感觉。
她被被人家质疑她，哎，你根本没有改变。
嗯哼，
以前的美霞，她打算。跟同性派托啊，结婚啊，
谈恋爱结婚，
对对对，他一旦选择放弃这个同性恋的生活，就不跟女生派托了，
嗯，
谈恋爱了，更不会同婚吧，
嗯，他整个、就是、不会跟女的结婚、嗯，
对对对对，他整个人的人生方向和计划都不同了，
嗯哼，
他对人家的质疑他反应这怎么样来说呢？他说、嗯、你凭什么来说我没有改变？
嗯嗯嗯，
那以前的他看女生是追求的对象，从来没有想过一些同性友谊的可能性。
嗯，
今天的美霞呢，她不会，她不再渴望跟女生谈恋爱。
嗯哼，
她得到了一些女性的朋友和同性的友谊。
嗯哼，
她说这不是改变吗？
嗯，我明白你意思，对吧？
所以我强调就是你看怎么样改变，你对这个改变是怎么样来个角度来看呢、啊？
嗯，
你听到吗？刚才我说美霞其实她跟女生的朋友之间呢，她现在有一个很健康的友谊关系了，跟以前改变了。
是是是，明白明白。哎，干嘛你要拿什么出来
啊？我想你看一看啊，你看到我手里边有什么？
100块纸币啊。
啊，我给100块给你，好不好？你介绍不介绍？
好啊，谢谢谢谢。啊，这为什么要给我钱呢？
那这样吧，
啊，
如果我把这100块的钱呢，把它弄走，
嗯，
啊，把它弄走了，才给你。那么你要不要？
要，还是100块啊？怎么不要？当然要了，
对对对，
还是钱呢？
那太好了，罗老师，你其实很重
视，我是很贪钱的。
你不是贪钱，你真是不是贪钱。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就是你很重视价值。
哦，这个100块是有价值啊！
这个价值这个观念，我想提出来。
哎，
这一张有皱纹的100块的钱币了，价值不会因为皱了以后就要改变。
嗯，
它其实也是100块的价值没变。
嗯嗯，
那还是100块。我简单的示范就是想说明一件事：我们是在一个堕落的一个世界。人人都是有罪性的，
是
尽管生命出了乱子，但是人的生命价值没变，上帝不会放弃每一个人。
嗯哼，
同性恋者是需要牧者，需要同行人的人陪伴他们、嗯、关爱他们，鼓励引导他们，陪伴他们过生活。在那个生命改变的道路上呢，他们会砰砰跌跌。
嗯，
当我们这样的参与他们的生活的实施了，我们会体验上帝在他们的身上的工作。
非常同意啊！同性恋者跟所有人一样，都是皱折了100块那个纸币啊，但是在上帝眼中呢、
嗯，
他们都是有价值的，
嗯，
都值得我们关心的。那么陈兰老师上一课呢，和你分享的时候，就谈到有的人他们向我们出柜了，已经表达他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同志，我们应该怎么做？上一次呢稍微提到过了，那这一课的。我们需要学的是什么呢？
嗯，同行的目标就是建立生命，
嗯，
态度就是做朋友，在一个大家都平等的，不分高低的，不是我是师傅，你要听我的态度，还很真诚的要、
嗯、
朋友已经向你出轨了，不一定他的想法跟与你自己是一样的、
嗯、
所以在信仰方面呢，避免争辩真理。
嗯
啊，价值观不同，辩论是越来越远的。
嗯，
朋友的想法与自己不同呢，也同样做朋友。啊，
对。
正如我上一次我说，人和事又分开。
分开。
对方的行为、嗯，我们可以不认同， 但是我们可以珍视对方的生命作为我们的朋友。
嗯哼，
用心听他的故事啊，会发现你越来越了解他，慢慢知道怎么样关心他了。这一次见面的关系是整个人的生命的状况，不只单单的在情欲方面去问他们。
是，
情欲的挣扎我们需要多一点的 同理心和接纳。每一个人都会在情欲方面挣扎的嘛。
对啊，
大家都会面对试探。如果朋友不想做什么的改变，我也要尊重他的决定。友谊关系是需要更稳的，耕耘的，有健康的友谊，有一些机会呢，在他的困难当中呢，你去抓住他，去聆听他，分析他遇上的困难，或者是一些自己对人合适的看法，这一份友谊呢，会帮助他慢慢的减低所面对的困难，痛苦是什么？可能他会在想通了一点呢，改变才会有机会呢浮现出来。还有就是自己的生活。见证是很重要的啊，让朋友看到自己在情欲这个界限方面管理的好，这样就胜过千言万语。
嗯，对，我们对人的接纳呢，是整个人的接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陈兰老师，非常谢谢你今天呢继续给我们讲这个同性恋的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这里要打住了啊，下一次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再见，好吗？
好，
好，再见，
再见。
桌前